刘备的军队啊，到了洛城，这下子啊，在成都的刘璋可恐慌了哦。
嗯，
他手下的这个房权、啊，
房权，
哎呀，漏风嘛，房权呢、啊，就立刻建议说，汉中的张鲁啊，有一个贪得无厌的亲信，就是人称羊肉松先生的杨松。
哎呦，
这张鲁啊，对杨肉松啊，可以说是言听计从。
是。
我啊，可以去贿赂杨肉松，请杨肉松啊说服张鲁。
嗯，
只要张鲁呢肯出兵来帮助我们益州一臂之力，帮我们赶走刘备啊。
嗯，
事成之后，我们呢、啊、愿意将益州的20个州郡呢、啊、献给张鲁。
哎呦，这个益州的刘璋到底在搞什么？他当初就找了刘备来帮他去对付汉中的张鲁，现在又倒过来找汉中的张鲁帮他去对付刘备。
哎，这刘璋啊，本来就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哦。他眼看啊，事到如今，也知道死马当活马医了、哦。
乱医。
这刘璋啊，立刻呢，派了房权带着金银财宝出使汉中。
汉中的张鲁啊，本来跟刘璋之间是有杀母的仇恨。可是现在呢，他看到了刘璋竟然自动送上来20个州郡，这个诱惑难以抗拒。汉中张鲁啊，正在那边犹豫不决的时候呢，就有人来报告说，凉州的刘王将领马超带着他的副将庞德还有马岱来投靠我们汉中了。
嗯，马超怎么会跑来这里呢？
啊，倒霉的马超自从被曹操跟 Josh 使出了挑拨离间的计策打败之后呢，马超就躲到陇西去，躲了2年，他又带了部队想要夺回本来属于他们马家的凉州，可是遭到了曹操部队强烈的攻打，把马超的太太还有3个儿子全家人一个一个从城墙上面丢下来摔死。马超亲眼目睹这种惨状，心都碎了。走投无路之下，马超只好带着庞德跟马岱一起逃到汉中，投靠汉中的张鲁。
这马超的到来啊，对于汉中的张鲁啊，完全是天外飞来的横财。这张鲁啊，立刻派马超啊到加盟关去，从北方啊攻打刘备。
嗯，
这打赢了，我得到20个州郡。这打输了，反正死的是马超，我这汉中的张鲁也没有什么损失。
哎呦，这超级勇猛的战将马超啊，莫名其妙的蹦出来，果然把刘备的阵营搞得是鸡飞狗跳。本来诸葛亮他们呢正在猛攻成都的，这时候就不得不暂停他们的攻势，请刘备啊连夜率领了张飞和魏延就赶到加盟关去跟马超作战。
哇，这刘备啊简直是一根蜡烛两头烧哦、
哎、
趁机啦拼没啊拼不死都在拼。
请你不要趁机卖药好吗？这刘备跟这个马超在加盟关就相会了。刘备啊看到这个马超人高马大，而且马超呢虽然是浪荡江湖，可是每天还是都有洗衣服哦，身上穿的铠甲依然是银光灿烂，头上戴着狮子盔，长得又这么帅，刘备忍不住就赞叹了一声说，人家说是锦马超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
都还没有开打，刘备开口闭口什么锦马超，什么名不虚传，哦，这张飞听得简直都要吐血。
哦呦，
他提起他的张巴蛇矛，大叫着：“管你什么锦马超，看爷爷我的蛇矛下去戳他几个洞！”
没气质。
说着啊，这张飞骑着马冲下关去哦。他一见到马超啊，这张飞还是那套老招，他说。我是鼎鼎大名的燕人张翼德，认得我吗？
马超呢冷冷地看了张飞一眼，笑一下说，哼，我们马家历代都是做官的公侯贵族，我们不认得你们这种杀猪的乡巴佬
啊。哦，你敢嘲笑我？张飞心里想，啊，我今天非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不可。 的张飞啊，挺起他的武器，跟马超两个人啊，当场捉对厮杀，两个人大战了100多回合，结果是不分胜负。
哎呦，他们一个黑一个白，这时候只看到一片灰色，他们打了100多个回合还不分胜负，要怎么办才好呢？
虽然这人不分胜负啊，不过马已经口吐白沫，都快昏倒了。张飞说：“好，咱们都回去换马，回来再打。”
还要再打？
张飞啊，碰到这种旗鼓相当的对手，一点都不觉得累哦，只是流了满头大汗，很不舒服。所以啊，他这次啊回去换马，干脆连他的头盔都弄掉了，包个头巾出来跟马超继续再打。
人家马超带了一个狮子盔，张飞这算什么造型呢？像日本料理店切萨西米的师傅一样啊！
我们家本来就杀猪的，现在切萨西米已经不错了。哎呀，这打赢比较重要嘛！张飞还管他什么造型哦？两个人啊就这样子继续捉对厮杀，又再打了100多个回合，还是不胜不负。
他们两个不累，观众已经很累了，天都已经黑下来了，又没有电也没有灯。刘备呢就在后面远远的对张飞叫着说：“三弟啊，收兵吧，没有灯了，明天再打吧。”
张飞说：“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今天非跟他分个高下不可。”
马超就说了：“今天我如果打不败你这个张飞，我就不回家。”
张飞说：“哈哈哈哈，你还敢吹牛？好，那你敢不敢夜战？”“
夜战当然没问题，我又不用爸爸回家吃晚饭，随便你爱怎么打我都奉陪到底。”“
对后我忘了你家都死光光了，要回去吃晚饭。”“好，来人呐、啊，哟，给我点起火来。”
哇，两边的士兵呢果然就把千百个火把给点起来，照得两军阵前一片火光熊熊。
这张飞啊跟马超这两个人又打了20多个回合哦。哦，张飞打得全身上下都是汗，一时兴起又开始脱衣服
啊！全场的观众一片叹息之声。马超身材那么好都不脱，结果张飞满身都是黑肥肉，脱成这个样子，
观众都要退票了、哦。这马超啊，眼看打不赢张飞哦，就假装打输往后跑哦，随手啊抄起了2根大棒槌，想趁着张飞啊追过来的时候啊，回头用力呛他一下、哦。张飞啊远远就看见那2根大棒槌，
我的妈，
所以啊一追过去，等马超回手啊一敲，张飞头一歪、哦、棒槌啊立刻从张飞的耳朵旁边咻一声闪了过去。
哎呦，他虽然肥肉多，动作还蛮灵敏的。
没错，这你呛我一下。好，张飞呢也掏出他的弓箭对马超咻一声射了过去。马超头一歪又没事。
这两个人真无聊、
哎呀，就这样子，这马超啊这枪一锤，张飞射一箭，你来我往，没输没赢，没完没了。是谁呀、啊、屁放不出来呀、啊、
什么屁放不出来，是刘备在打哈欠了。他年纪越来越大，已经快撑不住，而且刘备的心里面很担心、
哎、他在担心什么啊？
本来呢只要再打一场成都战役，他就可以大获全胜，占领到益州了。偏偏现在半路莫名其妙杀出这个马超来，连自己这边的超级王牌张飞都没有办法打败这个马超，现在前后都有敌人，恐怕事情会越来越麻烦。
哎，就在这刘备啊烦恼的不得了的时候啊，忽然就听见了蹲蹲蹲蹲蹲
蹲蹲蹲，刘备已经快睡着，不要再演奏这种国乐了，谁啦？
这诸葛亮啊，这个时候，摇着他的鸟毛扇子来到了现场。
是是，
诸葛亮啊，对着刘备说：“主公，你不用担心哦，阿亮我想到了好办法哦，特别从洛城赶来了。”
刘备很激动的抓住诸葛亮的手问说：“你真的有好办法？”
Sure, of course,、哎、certainly, why not?
是是是
啊，诸葛亮非常有自信的点了点头。
诸葛亮是这么的有自信，可是亡命之徒马超的突然出现，已经使得益州的局面产生了180度的转变。这一场西线战事可以说是牵动着刘备、益州刘璋、汉中张鲁以及丞相曹操这几大政治集团的势力，益州的情势一天比一天还要紧张了。诸葛亮到底能够使出什么样的计谋，能帮刘备 化解眼前这一场迫切的危机呢？而刘备真的能够如愿以偿的顺利占领益州吗？